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有机会能和各位一同分享神的话语。阮长老告诉我十月是你们的宣道月，所以我特别预备了选了使徒行传刚才我们所念的第九章的32到42节，要和你们一同来分享一个题目，叫做行耶稣所行的事。行耶稣所行的事，宣道月顾名思义，就是盼望透过这个月，教会想鼓励弟兄姐妹对于宣教产生更大的负担。其实若哥教会在宣教方面已经不遗余力，我第一次来你们教会讲到是1997年，已经24年了。那我知道你们从一个小教会变成中教会，然后变成一个大教会，从北美华人教会来看，你们不仅如此，而且你们开始有宣教士，你们开始有短宣队，那也你们也支持许多的宣教工作。我从各地方听到，尤其过去我14年，每一年有差不多5个月在欧洲服事，所以我知道你们在德国有蛮好的工作。张宏牧师、徐立牧师都在那里有很多的服事，而且你们也派短宣队过去。所以我们很感谢主，你们已经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但教会除了差遣差人到各地之外，我有一个感动，今天要从更平民化的角度，更平民化的角度，希望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自己的生活中能够产生实际的宣教作用。特别是疫情一起来之后，我们突然发现该去的地方我们去不了，能去的地方我们可能没负担，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好好的宣教呢？特别是我们回到最基准的地方，那就是许多基督徒在信主之后就想好好的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终于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但怎样才能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生活呢？这是我们很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才算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生活呢？我们在生活应该有什么表现呢？要如何的对待别人呢？是不是基督徒应该更有礼貌一点点？是不是基督徒应该更奋发向上，在工作上有表现？是不是每个主日都应该去教会聚会？更好一点，是不是我们看到穷人就愿意把口袋的钱拿去帮助他们呢？那今天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第九章32到42节来看彼得的服事。你要知道，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了解彼得的服事，认同彼得的服事，因为彼得在地上有很多的服事，如同主耶稣在地上有很多的服事，所以圣经上记载下来的都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甚至不只是知道，是不是可以用在我们身上呢？那这个经文是彼得医治的，刚才我们念了瘫痪，医治了瘫痪症的病人，又叫死了的大比大从死里复活的记载，这是彼得在生活上的表现，生活上的表现。我再讲一遍，是生活上的表现。那这也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效法的对象。但我们的问题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就讲在美国吧，我们很惊讶彼得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呢？那我们也能做吗？如果彼得能做我们不能做，那么我们就说，哇，彼得你很伟大，将来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你太伟大了，我们不能做，你能做。如果是这样，需要记载在圣经里面吗？这是我从很小以后就问的问题，圣经里面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目的？到底是什么目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的生命是如何可以活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是如何可以活在我们里面，并且我们实际经历了这个真理，我们再看这段圣经就一点都不奇怪了。一点都不奇怪了。在实际进到这个经文以前，我有特别跟我们 AV 的同工说，我今天有比较稍微长一点点的前言背景要说明，那就是信主的人要靠圣灵行事，信主的人要靠圣灵 形式。从约翰福音那里耶稣亲口说出来的话，我下面都是讲耶稣基督亲口说出来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靠圣灵得生的人要继续靠圣灵行事，一个靠圣灵得生的人，信主的人要继续靠圣灵行事。我先讲靠信主得生，这个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信主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根据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耶稣亲口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人不住在黑暗里。所以提到一个基督徒，一个信主的人就不住在黑暗里。到了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又说，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主耶稣是说，信他的人不饿不渴，注意听哦，是在灵里面。难不成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就不吃不喝了吗？就不饿了吗？就不渴了吗？刚才我还喝水呢，我还怕喝水喝太多等下上厕所怎么办。我们怎么可能不饿不渴呢？它显然不是指的我们肉身的话说的。到了七章三十七、三十八节，都是耶稣说的。约翰福音，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会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有吗？你看到我有从肚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吗？”流出来可能是油，对吗？所以这里也不是指的肉身说，这是指的灵说的，这是指的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说的。耶稣也曾经说了一句很惊人的话，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我的人有永生。那我们也都知道，永生不是永远活到世界上面，对不对？谁想要这样啊？你想要吗？两百岁你要不要？大家都死了就你活着，你朋友都没了，儿子女儿也不在了，因为只有你有永生嘛，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也是指着灵说的。到了六章四十七节，到了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耶稣又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是主耶稣答应我们要给我们永远的生命。那也知道这是灵里面的事情。这些主耶稣亲口所说的话，说明了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的生命会有改变，并且那个改变之后生命的品质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在当时门徒当然都听不懂啊，甚至我们当中到现在很多人也听不懂吗？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以后，我们就发觉耶稣的话不难理解，当时门徒都理解了，现在我们也渐渐理解了。这四段经文提到了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有那种生命的改变和品质。注意听，不是我们的那个生命的改变跟品质，不是我们的，也不是因为我们进入基督宗教而来的，更不是因为我们遵守教条就会有的。事实上，这种生命的改变和品质是因为圣灵内住而产生的，是因为圣灵内住而产生的，是他的灵生命在我们肉身中所产生所形成的。如果这样的说法我们接起来之后，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一个信主的人是靠圣灵得生。这是前半段。那后半段呢，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就说到了一个重点。耶稣说，相信他的人要做一件很奇怪我们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今天讲起来，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还是觉得说，可能吗？那就是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在十二节这里讲到信他的人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做的事情我们还想做的比他更大呀。怎么？你想钉十字架吗？你们这里有？你想钉十字架吗？信他的人不是他的跟随者吗？信他的人不是他的门徒吗？从今天来看，不也包括了我们吗？那我们怎么做呢？为什么耶稣会说他的门徒包括我们在内要做比他更大的事呢？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可能我们做比耶稣更大的事？为何信主的人可以做比耶稣更大的事？那我们要先问，那什么叫更大的事呢？ 更大的是有可能指着我们可以做出比耶稣更长远，从时间上来看的工作，也可以做比耶稣更广泛，从空间上来看的工作。因为哈，耶稣一生只活在巴勒斯坦，跑出去一下下又回来了，受地理的限制，就是空间的限制。他在地上也只活了33年。我不要请你们举手，因为这里有些姐妹，我问你几岁也不太礼貌，对吗？我看这样看下去，你虽然戴着口罩，我看超过33岁的人也蛮多的。我们比耶稣基督在地上活得久一点了，他才工作3年半。我问了你们阮牧师，我不习惯叫他牧师啊，阮长老、阮牧师，说你们有多少个同工啊？他就告诉我，你们 volunteer 非常多。我相信你在这个教会服事不止3年半了，对吗？从时间来讲也更长，我们活得更久。但为什么我们可以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呢？为什么我们可以？注意听，那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除了靠圣灵得生，我们是要靠圣灵行事。今天我们靠圣灵得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几乎是被动的主动，主动的被动，对吗？你不知道什么都去信耶稣了，有的人生下来就信耶稣了，到半路又说，哦对哦，我那个时候不是很信，现在才信，又过了几年又说，哦我那个时候也不是很信，现在才信，所以到底什么都信的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让我们信的也不明白，也不明白。可是那靠圣灵行事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不难理解，靠圣灵行事，因为圣灵就是神，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当然就可以做他要做的事。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他要做的事。而且现在有圣灵内住的人，不仅没有地域空间的限制，相较于耶稣，他主要是在加利利和犹大这两个地方，而我们遍布在各地，对吗？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并且你们还这里一坐飞机坐到德国去工作了。我去年到今年一共有20个月没有离开台湾，破了我40年的记录。我以往过去十几年，一年在台湾只有3个月不到，结果我1年8个月没有离开，因为疫情，全球疫情的关系，所以我就没有离开。不然的话，我一年坐飞机平均最少是坐60趟飞机，多的时候坐到80趟飞机，平均每4天半要上一次飞机。你知道上飞机最讨厌的就是过海关，对吗？做 security， 然后出去，然后飞机还不一定准时，它准时起飞还不一定什么时候下降，对吗？而且它下降的方式我们也没把握，所以每次上飞机都要祷告。我想我跑的路应该比耶稣跑得更远，可是这样就叫做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吗？那到底什么叫 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呢？其实从这一段的圣经，耶稣已经讲了那个答案，只是我们没明白。因为13节、14节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今天我们以为这句话是说奉主的名求什么就找到工作了，奉主的名 求什么 就生了儿子了，奉主的名求什么就娶了一个美娇娘，但后来会后悔的。我们一直以为是这个，其实他不是讲这个，他是讲说当我们靠圣灵得生之后，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你知道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是听的，听高兴的，听理论的。我问你，一个无限的神如何住在一个有限的人里面呢？在物理就不通，对吗？一个无限的神如何可以住在一个有限的人里面呢？可是如果你接受了这个概念，无限的神可以住在有限的人里面，那人就无限了嘛，对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在约翰福音那里提到这么多的事情，到了使徒行传他们就都明白了。因为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之后，我们就发现了圣灵是永远要与我们同在的神，圣灵是永远要与我们同在的神。换句话说，就是神，就是我们除了得生靠圣灵之外，我们行事也是靠圣灵，你明白吗？换句话说，今天即使我们做了什么也不是我们做的， 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如果圣灵要做什么，我们也不过就是就去用属灵的话叫做顺服，就顺服去做。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讲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就不处理这一块让你们知道。但是从约翰福音这里讲到耶稣所说的话，一进到使徒行传里面就产生了这个结果，甚至在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那就是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一定能行耶稣所行的事。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一定能行耶稣所行的事。我请你们在心里面跟我念一次，因为这是你今天要带回去的那一句话。预备，请。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一定能行耶稣所行的事。刚才主席带我们读了那一段的经文，我现在来看四件事情，看四件事情。第一，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归纳出四件事，是我们这个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的人所需要知道的。第一，成为主动关心他人需要之人，成为主动关心他人需要之人。我们怎么样行耶稣所行的事呢？第一，我们要成为主动关心他人需要的人。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就开始活出基督在地上要他活出来的样子，生命的见证。在这边路加福音记载了两件他所行的事，一个是叫一个瘫痪的起来 行走，一个叫一个死了的人复活起来。在这里记载这两件事之前，有一节经文是32节，我们一起来看32节。32节他这边记载，他说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吕大是个地名。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经是一个很奇妙的书，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最不起眼的字，可能就是最重要的关键字。这里面有四个字叫做周流四方，周流四方我们就读过去就好了。周流四方，彼得为什么周流四方呢？我告诉你，因为耶稣也周流四方。彼得曾经说过，在使徒行传10章38节，我念给你们听，彼得跟他们讲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神与他同在。在使徒行传10章38节这边，主彼得是在说，我做的事跟他一样，他是主耶稣。所以彼得周流四方是因为耶稣也周流四方。周流四方是什么意思呢？周流四方可能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字，但如果你是早期信耶稣的，你对圣经有点熟悉，有一个词你一定知道，就是走遍。走遍，彼得做什么事呢？一个有圣灵内住的彼得做什么事呢？做耶稣所做的事。耶稣做什么事呢？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记得吗？圣经上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不仅走遍各城各乡，我现在都是 原文照念啊。耶稣也走遍加利利，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因此之故，耶稣走遍，耶稣周流四方，他的门徒，第一，彼得周流四方，彼得走遍，彼得周流四方，彼得走遍，彼得就是这样。因为耶稣的门徒，因为耶稣走遍，耶稣的门徒就周流四方。9章32节在这里，你们知道有个执事叫做腓力吗？腓力怎么描述他呢？走遍亚索都直到该撒利亚，走遍亚索都直到该撒利亚。你要知道，圣经上记载保罗，保罗也走遍，所以周流四方跟走遍就是他们的共通用语。保罗也走遍了马其顿，走遍了那一带地方。弟兄姐妹，圣经用周流四方跟走遍来描述耶稣和他门徒的生活方式。那你说啊，李长老，那就是只有你了，因为你走遍各个地方。我一年要去到30个国家次，就飞机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飞来飞去，这样到不同的国家去。那我有走，那你有没有走？到底走遍是什么意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和他的门徒的生活方式，在提到这个词的时候，有一个共通的特性，就是他们在找人，不是他们去玩耍， 不是像我这样去工作，他们是去找人，找需要的人。因此这一节告诉我们，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要做什么呢？就是主动去关心他人的需要。第一，请你记得，如果你想行耶稣所行的事，你要成为主动关心他人需要之人。我们有主动关心他人的需要吗？你说我们要如何去行耶稣所行的事呢？首先我们就是要主动关心他人的需要。为什么我们需要主动去关心他人的需要呢？因为我们周遭有太多的人有需要了。我和同工们在2007年在西班牙成立的国际欧华神学院，2010年我们的毕业生就毕业了。毕业生毕业之后呢，我就发现他们没有办法到各教会去服侍，因为他们从那个教会出来要回到那个教会去服侍。你们在美国比较不了解这个状况，尤其你们在弱哥教会更不了解这个状况了。因为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来到你们教会只能做一个小传道，然后要慢慢晋升成牧师，然后你还要看着长老们有没有青睐的眼神看着你，你才可以慢慢的上来。我不开玩笑，因为我教会也曾经很大嘛，所以我知道这个状况。可是你知道欧洲的教会都不是这样，他们就是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个人，然后说我们当中谁去当传道人呢？又讲来讲来讲来讲去，我们祷告完了半天说就是你，大家说好，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3年毕业一回来摇身一变，本来我们都是大家平起平坐的，怎么你一回来就做了主任牧师呢？所以问题很大。所以我就替他们成立了小组，再来帮助他们。而他们最大的问题，我就觉得这些太太们怎么都不出来服侍呢？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给传道人的薪水工资太低了，难怪2007年3月20几日，我在菲律宾圣经神学院碰到戴绍征院长，他跟我说：“李长老，你要到欧洲去开始神学院，我告诉你有几个重点，其中一个重点是你必须在3年之内说服他们，让他们的教会愿意给传道人薪水。”我说啊，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没有薪水吗？没有啊。哎，我们说我们在台湾，我们在新加坡，我们在美国都有薪水的。他说没有，欧洲没有。结果我去了之后呢，我就花了前3年的功夫说服那些教会说，如果我们学校的毕业生要回你们教会，回你们教会啊，不是到你们教会啊，是你们派出来的啊，他们又不肯出钱派他们来，回去又不给他薪水。我说这个没办法。所以这些太太们都要工作，我们周围有很多有需要的人。你想想你周围有没有很需要的人？如果你曾经是一个有需要的人，在某一方面你喜不喜欢，或者你希不希望，或者你期不期待有人来关心你？当我们被关心之后，我们才觉得说哇，我觉得有安慰。你知道后来我就开始关心这些传道人们。现在绝大多数的传道人的妻子都放掉他的工作，到教会来参与全世界的服事。主动关心周遭有需要的人，叫做家门口的服事，叫做家门口的宣教。其实你真的不需要跑到这么远的地方，除非你有护照，我们就可以关心了。我们周遭有太多人需要我们关心。宣教可以是远处，也可以是近处。那这些使徒们，他们有的跑到很远的地方，有的就在门口宣教。可是有一个第一个重点，就是成为主动关心他人需要的人。我们再看第二点。那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彼得的服事当中，我们看到他帮助一个瘫子，让他起来行走。看到这摊子让他醒来，起来行走，那这就是成为受自我限制之人的力量，成为受自我限制之人的力量。来，我们来念这三节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8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撒冷的人都看见他，就归服主。这段记载了彼得让瘫痪的人起来行走的经文，让我们想起耶稣也做过这件事。在马太福音第8章，耶稣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对吗？他是瘫痪症，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中风。在约翰福音第5章，躺在羊门旁边期望水动的38年的病患， 很可能就是一个中风的病人，耶稣也是让他立刻起来行走。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那四位朋友抬来的摊子，显然他是不能走路，而且他不能坐着，所以他必须用褥子抬过来。这三个人都是耶稣医治好了，就是瘫痪的。所以耶稣做了，彼得也做。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让我们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起来拿你褥子走吧。刚才我们看彼得这句话，他也是这样讲的。这位圣灵内住的彼得也几乎用同样的话行同样的事，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事门徒也做。不过请注意，彼得说的话跟耶稣说的话不太一样。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走吧。耶稣是说，起来收拾你的褥子走吧。有没有差距？有没有？你们是戴着口罩都不肯说话了是吧？有啊，当然有啊。因为他跟耶稣的不同是，他不是靠着自己，耶稣是靠他自己，因为他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可是彼得靠的是耶稣，靠的是耶稣的救赎，靠的是耶稣复活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医治瘫子，彼得也医治了瘫子。你会问，那我们今天能医治瘫子吗？对不对？请问你们，我们在今天可以医治瘫子吗？你们不敢讲。在美国是很少的，因为信的人不多。在中国大陆很多的，他们信，真的很多人在瘫痪当中起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有可能也听到曾经有瘫痪因神迹而起来行走的事，或类似的事，这些我们不稀奇。我们也相信，直到今天能有这种事，我们都相信。在我自己全时间服侍主30年当中，我太多了这些神迹奇事，就不以为稀奇。有一次我们教会发生一件事，其实那种事因为常发生，大家也都不以为意。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带他的两个孩子来我们教会聚会，妈妈跟儿子是信耶稣的，爸爸跟女儿是参与在他太太的宗教活动里面，他的观念是宗教活动。起初是送到门口，就是让他进来，以后就偶尔也进来，但每次在会中都打瞌睡。那这两个孩子都10几岁了，有一天，因为他也参加小组，我们就跟他很多的互动。有一天，他们就跟我说长老那个要为我们祷告，我们小女人呢那个长了脑瘤在小脑，后来就一直检查，后来就说要开刀了。有一天主日崇拜结束，我讲完道要走，那个爸爸就跟那个妈妈带他女儿过来说，李长老，我们今天就要住院，然后呢明天或后天就要开小脑的刀了，你可以为我们祷告吗？我说好。那我们教会的椅子前面是像你们这样固定的，后面是可以移动的，我就移了4张椅子坐下来，爸爸坐这边，妈妈坐这边，女儿坐对面，我坐下来就抓了他们手说我们来祷告。当我这样子的时候呢，圣灵有个感动说让爸爸开口，我就跟那个爸爸说爸爸请你开口祷告好吗。这个爸爸年纪跟我差不多，可能大一点点，他说李长老，我还没信耶稣，我不会祷告。我说祷告嘛，人都会，他是你的女儿。就他就跟我推辞说，李长老你是牧者，你为我们祷告。我说你做爸爸的都不祷告，我做长老的为什么要祷告？那我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那天哪根筋不对，我就稍微强硬，我就把手一抓，我把眼睛一闭就开始了。那个爸爸被我逼得没办法，就开始祷告了。你要知道爸爸开口祷告，他当然就情辞迫切嘛，对吗？他没信耶稣，他女儿没信耶稣，可是在教会聚会也那么久了，就算大部分人在打瞌睡，多多少少也知道一点点，他就开始祷告。他祷告完了我就祷告，祷告完了就回去了。我就说哎，记得跟我们联络啊，我们继续为你们祷告，他就回去了。结果过了一天多打电话来说，李长老，奇怪的事发生了。在最后做定位的时候，要定位嘛，因为要切掉嘛，要定位的时候发现那个瘤缩小到不能开刀的状况，医生就说你们回去没几个月过来回诊就好了，看起来现在暂时不用开刀。这个女儿后来结婚了，这个女儿后来生了孩子了，这个女儿后来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好几了。 每个月回去检查都没有长大，这个事你们听很多嘛，对不对？不奇怪吧。有一次有一个老弟兄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李长老，他说你为我祷告，我明天终于要进医院了。哎，我说什么事啊？我说我不知道你的事。他说你知道我有心血管的疾病？我说我知道啊。他说我长期呢就是不肯，他最近这个看医生不肯做检查，不肯做侵入性的检查。他说最近呢因为一直呼吸有困难，所以医生就看了，就跟他说你非做心导管不可，而且可能要放支架。他就跟我说，李长老，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我说那当然为你祷告啊。我说你什么时候要进去？他说明天早上8:30左右。我说好，我明天早上到医院来看你。他说不用，他说你在家里祷告就行了，耶稣无所不在，你祷告就好了，让我们有平安。我说好，可是我第二天早上还是去了。我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李长老，可是医生改8:00。我说怎么办呢？他说现在剩5分钟，我们就祷告吧。他说祷告嘛，我们就祷告了。我就抓他们两个夫妻的手，就抓了就祷告。我就跟主说，因为很急了嘛，我就跟说，主啊，他现在心血管这样子怎么办呢？第一，求你让他3个血管都是通的，以至于不需要装支架。第二，如果装的话呢，可不可以只装一支？因为他们家经济情况不好，可以只装一支。第三，装的时候请你放在一个，请医生放在准确的地方。然后祷告完了我就放手了，因为才1分多钟，后来医生果然就来了，我就走了。下午的时候那个太太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李长老，我吓一跳，我想说完了，这就死在手术台上台打电话进来嘛，而他讲话在发抖。他说，李长老，李长老，我怎么搞的？他说医生进去之后呢，发现第一根血管是100%通，第二根血管100%通，第三根血管100%通，所以没装支架就出来了。我说我这么好啊？他说因为你走了以后呢，我们想想怎么可以这样祷告呢？什么还有第一第二第三的，你走了以后呢，我们就两夫妻说牧师都可以这样祷告，我们也自己这样祷告，就跟神说，主啊，只要一不要二不要三。又过了很多年，他又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李长老，最近又堵住了啊！医生再三检查说要，后来我就祷告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有个感动，你看对不对？”我说我不一定对，我有个感动是神这次要再一次医治你，让你知道上一次不是凑巧。后来进医院，我告诉你，神奇的是，他3根血管又都通了，到现在还没有装支架。所以这种事有什么奇怪呢？就摊子起来行走，没什么太大困难。如果神要做。但是今天除了中风身体瘫痪的人之外，什么人是瘫子呢？我们能够使什么人起来行走呢？我告诉各位，外在的因素或内心的状况使我们过度忧伤无法处理。瘫子有可能是身体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心理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精神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灵里的问题，对吗？这些人神都可以叫他起来行走。有一次我到美国来聚会，那个牧师就跟我说，李长老，你这次来真好，讲道以前我让你看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他过来的时候那是小学。你们知道哈，华人从小学如果来到美国问题不大，对吗？他爸爸妈妈都是博士啊，在这里是非常好的。他后来初中念得非常好，高中念得非常好，后来就申请了这里的最好的生化的大学，全美国最好的生化大学。他是告诉我第一名了，第一名的生化的大学，就这个科系，他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一下子就不行，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可能靠的是另外一种能力，人家美国进的大学是靠另外一种我们可能没有的能力，他一下子就不行，每一科都 fail， 他就不行了，休学又努力完再回去又休学，以后没办法就读别的系又休学。他后来自己讲出一句话说 I'm a loser。后来我到那边去的时候，我就跟那个牧师说，我想先跟他爸爸妈妈谈，我不要跟这个孩子谈。后来就跟爸爸妈妈谈，谈完了就是这个爸爸妈妈给他孩子的压力太大了，就跟他说，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怎么样。后来我就跟那爸爸妈妈说，那爸妈都没信耶稣，我说你不要给孩子这么大的压力，他没办法。后来那个孩子走过来，我看到他那个眼神飘忽，就这样飘忽。后来花了很长的时间慢慢跟他谈，我谈了一次两次就交给别人谈，在这边的同工谈，谈到后来现在 very ok。 这个叫做瘫痪。我们今天讲的瘫痪就是一定要那种身体的瘫痪。其实身体的瘫痪有什么困难？身体瘫痪有什么不好？灵里的瘫痪才是问题。 因此我们周遭有太多这样子的人，有人没办法抵挡物质的引诱，有人没办法胜过自我的控告，有人没办法接纳自己的形象，有人没办法控制自己的状况软弱，他的意志像瘫痪一样不能站起来，他只能随波逐流。我们能成为受自我限制之人的力量吗？我告诉你，我们能。当我们靠圣灵行事的时候，我们就能。我想请各位想一想，你周遭有没有瘫痪的人？你可以举一个名字吗？我相信你们随便就举起一个名字了，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他是瘫痪的人，甚至我们当中可能有你自己就是瘫痪的人。靠圣灵得生，可以靠圣灵行事。你想起一个名字没有？想起了对吗？我们现在来祷告。祷告的内容不是把那个人的名字提出来，你为他祷告。祷告的内容是求主让我靠圣灵行事，我要行耶稣所行的事，我愿意帮助他，我愿意帮助他。为自己祷告，不是为他祷告，为自己祷告，我愿意帮助他。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口祷告。主，你听见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周遭有许多瘫痪的人，我们没有看见，开我们的眼睛。圣灵，你无限的神住在我们里面，其实我们不能限制你，你却可以扩张我们。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第三，我们不仅是成为主动关心他人需要之人，第二，我们成为受自我限制之人的力量。第三，我们成为与外界隔绝之人的帮助。我们成为与外界隔绝之人的帮助。那我就不念这个经文了，今天我们时间还剩下几分钟而已。我们成为与外界隔绝之人的帮助，这里是提到有一个大比大，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对不起，彼得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知道耶稣曾经叫人从死里复活，对吗？至少三次是记载在圣经里面，一个是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一个是雅鲁的女儿，一个是拉撒路。那这三个人都是清楚记载耶稣叫他们从死里复活。通常耶稣是用喊的叫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做这件事，彼得后来也做了。耶稣叫人从死里复活，一个有圣灵内住的彼得也叫他从死里复活了。大彼得，你因我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吗？那是我们的 question， 对吗？彼得能做，我们能做吗？答案是当然能做啊，当然能做啊。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他可以行耶稣所行的事，就是叫人从死里复活。那耶稣和彼得之间有什么不同呢？耶稣喊人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顶多说是叫天父，但他就是神的儿子嘛。而且很多时候耶稣用祷告的方式，那是让人听见，因为他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可是彼得叫人从死里复活，他是靠着耶稣的名让那个人从死里复活。所以换句话说，那还是圣灵的工作，那不是彼得的工作。因此你我就不用太大压力，如果有人要从死里复活，你我不用太大压力，对吗？因为不是我们做嘛，因为彼得也不是他做，也不是他做。因为这个缘故，圣经当中提到的死里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变得格外的重要。或许弟兄姐妹会很惊讶说，今天还真的有人让人从死里复活吗？那我的问题就是说，那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叫一个人从肉身的死里复活比较难，还是叫一个人从灵里的死里复活比较难？当然我知道美国的人很会想的，有各种理论 pro and con， 就一堆的理论出来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肉身的死里复活，这个人还是会死。你没有看到一个肉身死里复活的人还活着，对不对？拿因城寡妇的儿子还在吗？
亚鲁的女儿还在吗？拉撒路呢？都不在啦。所以从死里复活的，如果只是指这个肉身的死里复活，复活了还要再死。但是在这边，其实我们更需要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叫做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圣经当中，什么叫做死？死就是与神不通，与人不通，与己不通，就叫死。我因为做牧者的关系，我一生主持过100多次的追思礼拜，而且我主持追思礼拜好像是靠着棺木嘛，对不对？而且我都靠着棺木很近，就有人问我说李长老，你常常靠近这么靠近死人，你害不害怕？那因为我生性喜欢开玩笑，我就跟他说，哦，我不害怕，死人并不害怕，活人才可怕，所以我宁可靠近死人多一点，我离你远一点，因为你是活人。我怎么骂他，怎么踢他，怎么讲他，他都不会起来回嘴，对吗？可是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从背后从刀子 用刀子插我呢？那什么叫做死人呢？死人就是你骂他他也不回应，你踢他他也不回应。什么叫做一个死人呢？就是与神不通，他跟神不能通，他跟神不能互动，他跟别人不通，他很难通，观念老改不过来。很多人问我说，你跟你太太吵架不吵架？我们结婚快40年了，能不吵吗？不吵都是没有意志的人才不吵，对不对？稍有思想的人都吵的，观念不同哪能不吵，是不是？所以与人不通就是无法跟别人沟通了。那我们也知道，我们都是与己不通，是不是？你跟你自己通啊？眼睛告诉你不要做的事情，你耳朵做，你手做了没有？有一个年轻人跑到我面前来，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他跟我说：“李长老。”他就很扭捏的，他最后跟我说：“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很丢脸的事。”我说：“什么事？”他说：“呢，我告诉我自己，那个年代啊，他说我们家有 A 片，是我爸妈的。”他说呢，我告诉我自己说不可以看，不可以看，不可以看。每次说不可以看，他就一直走过去拿起来看，他就头低低的，然后脸都涨红了。你知道一个180几公分的，我就真的很了。然后我看了他好久，他就一直头都不敢抬。我说我也是这样。真的吗？长老也这么软弱吗？与己不通，告诉自己不要做的事情，我们还在做，这才叫做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与外界隔绝之人的帮助呢？我告诉各位，如果我们当中知道这件事情，有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与神通。耶稣跟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就跟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胎里再生一次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是死的，从灵生的才是活的。今天不仅我们能够让人相信耶稣，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也能让人从灵里的低层当中出来，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就能够行耶稣所行的事。彼得也行耶稣所行的事。最后一分钟，第四，成为所有看见之人的祝福。在最后一节，35节这里讲了一件事情。35节说，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主，就归服主。42节说，这是传遍的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也就是说，听到的人都归服了基督，信了主，我们也要如此。因此对我们而言，就是去活。我不用说啊，因为我们说太多了都不活，就是去活。我们活出来，弟兄姐妹，别人认识我们是否能够从我们得到好处呢？我们是有圣灵内住的人啊，我再提醒你，我们是有圣灵内住的人，那位无限的圣灵住在有限的身体里面。我们能够主动关心别人的需要，我们能够成为受自我限制之人的力量，我们能够成为与外界隔绝之人的帮助。 最后我们盼望我们成为我们周遭所有看见之人的祝福。在来的路上，一个弟兄来接我，我结束了，我就跟他说，我现在叫做资源回收，你们听得懂资源回收吗？就是已经无用的，那么最后还可以用一点点，所以我来你们这边，我也跟阮大端长老说，我来做资源回收的，就是神你还能用什么你就用。我希望你不要不高兴，你这个资源也要回收啊，只有把自己给神，让有无限的神用我们，我们就能够做宣教的工作，我们就能够让别人得到真正的帮助。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为这个教会祷告，知道他们已经做宣教的工作。主啊，我的祷告是这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都知道他是靠圣灵得生，他也能靠圣灵行事。今天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是因为你能，你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我们真相信你，听我们祷告。耶稣你做的事，彼得当时做的事，我们今天都要做，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